结果显示，卡尔是家政小飞女的信徒，他的灵感来源于《五分钟房间拯救行动》。卡尔每周会挑选出两三项小额预算，然后询问部门主管能否在原有的基础上削减5%。卡尔描述道，每次只挑出较大任务中的一小部分，能够安抚他人的恐慌情绪。卡尔缩小了改变幅度，减轻了大象的抗拒感。给自己人以信心。一旦部门主管成功削减了前三项小额预算后，卡尔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动力。他会告诉主管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的1/3。他在大家的积分卡上盖下了2个章，于是主管知道自己已经朝目标迈进了很大一步。营造路径，培养习惯。卡尔会在每周一准时发布预算调整的最新状况，他会要求部门主管及时更新削减进度，并且给出简单的行动指示。例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法削减5%的差旅预算，请在今天来电说明。卡尔借由始终一致且可预期的一套程序，试图让预算削减流程更接近于常规习惯，久而久之也更容易自动化。召集同伴。预算削减进行到某一程度后，所有部门主管都应邀参加年度计划大会。第一天，每个人都能看到各部门前一轮预算削减的成果。接着，主管们在当天晚上花时间讨论下一轮更深入的削减计划。第二天早上，主管们彼此分享自己的精简计划构想。卡尔解释说，每个人都能看到其他人已经削减了哪些项目以及未来可能的计划。通过了解大家的状况，与会者做出了共同决定，而不是个别部门主管在单独行动。大家是这所大学为一体，在本质上，部门主管在彼此身上发挥了正面的同伴压力，而整所大学的立场成了社会规范，大家不再只着眼于各自部门的利益了。设定里程碑，将官僚惰性转变为前进的动力。缩小改变幅度的方法之一是限制资源投入量，比如只做5分钟家务，只偿还1笔债务。另一种方法是设定小胜利，追求那些近在咫尺的里程碑。假如你想鼓励孩子打扫一下房间，可能会用到5分钟房间拯救行动来克服他一开始的抗拒情绪。要是你再有策略性的指定他从某个房间开始打扫，效果将会怎样？你可以要求他先清理小小的客房浴室，因为你确信只要5分钟，那间浴室就会变得干净明亮。打扫整栋房子的总目标太过遥远，也难以激励人心，但如果打造出5分钟就能取得的小胜利，或许就能带给孩子足够的热情去追求下一个里程碑。如果你有过开长途车的经历，那么一定对这一技巧不陌生。或许你以城镇为单位来分解旅程，或许按时间来划分，又或许你告诉自己，再开120千米就犒赏自己一杯咖啡。想着开120千米后喝杯咖啡，比想着8个半小时后开到奶奶家要轻松得多。你不能指望这些里程碑自动出现，要想激发改变，你必须主动寻找里程碑。我们一直在讨论个人层面的小胜利，包括鼓励长途驾车司机或者让孩子打扫房间。其实这种概念也适用于大型组织。例如，一位名叫史蒂文·科尔曼的男士就找到了在联邦政府取得小胜利的办法。 科尔曼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位公共管理学教授。1993年，科尔曼接到克林顿政府的来电，邀请他接手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的工作。身为采购办公室的领导，科尔曼的职责是改革联邦政府的采购活动。采购就是购买资源，不仅个人离不开采购，政府也是采购狂。仅2003年，美国政府就花了3200亿美元购买商品和服务。采购项目从办公室里的回形针到国家公园管理局用的直升机，无所不包。这笔钱事关重大，不可能派人直接跑到贝尔直升机公司，掏出一张信用卡买一架新直升机回来。换个思路想，这样刷一次卡能累积的航空里程数还真不少。科尔曼起初不愿接受任务，他知道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能使采购活动有所改观。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很清楚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因为3年前他刚写完一本关于采购改革的书。现有的联邦采购活动问题很多，多年来政府建立起很多防范弊端的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刚被制定时的出发点很好，但随着体系日渐形成，内容逐层扩张，到头来反而导致了比想要防治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决定采购哪一家厂商的产品时，禁止采购官员参考厂商的以往表现。假如联邦政府曾向代码王公司签约开发一款软件，结果代码王不但延期交付，而且品质低劣，但是政府部门在评估另外一个软件采购项目时，却不准援引代码王公司的以往表现。就好比你不能参考发型师的以往作品，就要决定请谁来为自己理发一样。有时候，连篇累牍的采购规定反而会弄巧成拙。曾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国防部为了甄选部队食用的巧克力曲奇饼干，公布了一份多达20页的军用规格书，详细列出了包括成分、尺寸、烘焙过程等条目的诸多规定。这些要求生生抬高了饼干的采购价格，因为像奇宝、纳贝斯克这些真正懂得大规模生产饼干的公司，反而因为标准制作流程不能完全符合那叠厚厚的军用规格书而丧失竞标资格。另外，这份规格书甚至完全没有提到饼干必须美味可口。身为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首脑，科尔曼的职责是引领采购变革，但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实权。科尔曼直属团队共有员工20多人，没有人真正负责过任何大宗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决策权实际上分散在数十家大型联邦机构手上。要想改革采购政策，科尔曼必须改变联邦政府所有采购人员的行为。如果说世界上果真有撼动大树的皮肤，那么科尔曼正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为了更直观地感受政府采购是怎样一棵大树，可以将3200亿美元折算如下。这笔钱可以买下美国整个计算机硬件产业一年内所生产的每一件产品，所有的戴尔笔记本电脑，所有的 IBM 主机，所有的希捷硬盘，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品。不仅如此，剩下的钱还足够买下美国汽车产业所制造的每一辆汽车和每一个零部件。联邦政府的采购活动涉及数千名员工，即使1993年上台的总统克林顿算是新老板，但在这些员工眼中，克林顿在位时间不过4年而已，因而没打算依照总统的心意来做。此时，科尔曼无畏地踏入这座处处弥漫着怠惰气氛的大沙坑， 他是一名教授，不过如此。他写过一本关于这处沙坑的精彩著作，仅此而已。他现在的职责是改造沙坑，但他根本没办法掌握沙坑。如果这都行得通，你可能也会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电脑专业记者来整顿计算机产业。科尔曼知道自己必须在卷铺盖走人之前尽快有所进展。要是能找到快速实现的成功的改变案例，那么或许就可以带动其他改变。他后来这样写道，科尔曼在寻找一个见效迅速、容易达成、能见度高的小胜利，一个可以适用于包括国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等所有政府部门的小胜利。要是能借由一项简单的任务来牵动众人的大象，他相信继续走下去就不是难事。某一天，科尔曼在与一位政府雇员谈话时，灵光闪现。这名公务员告诉科尔曼，当他要用到类似计算机磁盘这种便宜的小东西时，想直接走到街对面的电脑超市购买，但采购规定禁止他这样做。这种限制时常让人敢怒不敢言。科尔曼准确地抓住了一个机会，他会见每一位资深采购主管，并提出一项挑战：明年贵单位的政府采购卡使用量必须增加一倍。按照他的规划，每当公务员需要小物品时，比如几张电脑磁盘、一块硬盘或一箱办公用纸张，都可以拿着政府购物卡直接走到马路对面购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科尔曼要求各家采购单位正式宣誓，表示认同这一想法。在采购单位的支持下，科尔曼更进一步，第二年又推出了4项新誓词。